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挪威接纳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澳洲法轮功小学员汽车之旅传福音；
悉尼三所大学通过支持法轮功议案；
法轮功美国洛杉矶展雄姿；
法轮功在俄罗斯国际健康博览会受到瞩目；
国内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民众公开致歉。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挪威接纳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近期内，挪威政府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伸出援手，接纳了11名法轮功学员以难民身份留在博德市居住。这11名学员来自中国大陆不同地区，其中8名在一个月前由泰国来到挪威，另外3名在半年前经由日本到达挪威。2006年2月25日中午，法轮功学员在国际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挪威政府和人民的无私帮助表示感谢。
澳洲法轮功小学员汽车之旅传福音。2006年1月16日到20日，来自悉尼和堪培拉12所学校的15位法轮功小学员再次利用暑假时间，从悉尼驱车1500多公里到阿德莱德市，途经11个城市，向沿途的澳洲民众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受中共残暴迫害的情况和受迫害法轮功儿童的悲惨遭遇，同时也把法轮功的福音带给人们。很多澳洲民众表示支持他们的无私举动。小学员们共接受了5家电台、10家报社的采访。内陆地区最大的城市妙九拉市，最具影响力的9号电视台也播报了关于此事的新闻。小弟子还向路经的所有市图书馆捐赠大法书籍，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这次汽车之旅共有6个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和议员们接见了法轮大法小学员们，听取法轮功真相，接受资料，并签名支持反迫害。一些州议员在听取真相后也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理解和支持。
悉尼三所大学通过支持法轮功议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第78届学生会召开本年度第一次学生会会议，通过了支持法轮功修炼者的自由、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动议案。西悉尼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学生会在早些时候也已经通过相同的决议案。法轮功学院学生代表宣读动议案的内容后，在场的学生纷纷提问，有人问怎么样获得最新的迫害消息。学员回答说，有许多关于法轮功学院遭受酷刑和迫害致死的消息已经被澳洲媒体广泛报道，获得到国际人权组织和联合国的核实。这时一名学生代表说，他曾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一名老年妇女因为散发法轮功传单被警察抓走，而且还亲眼目睹一种中共警察所用的酷刑刑具。在场的多名学生代表表示，这个动议案很重要。唯一的一名投反对票的学生代表在会后表示，他先前听了来自中共的一些关于法轮功的诽谤谣言，如果在会前他就明白真相，他的态度会不一样。
法轮功美国洛杉矶展雄姿。 2006年2月26日，约2400名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洛杉矶中国城集体练功，并进行了集会和大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游行队伍由气势磅礴的天国乐队开路，鼓乐声响彻云霄，随后是仙女队、花车以及揭露迫害、反迫害等队伍，绵延十几个街区。许多观众看得呆住了，并感叹队伍的浩荡。法轮功学员高大维博士介绍说，这次活动使当地民众觉得法轮功是那么美好，就更衬托出迫害法轮功的中共的邪恶。这次集会主要是抗议和揭露中共邪党见证几十年来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尤其是近几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和平理性法轮功群众的迫害。国内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民众公开致歉。据明慧网报道，自2005年10月法轮大法学会公告发布以后，很多人给明慧编辑部发来忏悔信，其中有曾经积极参与迫害的610头目，也有被动参与的各级领导和普通百姓，约4200人写下了郑重声明，忏悔过去在高压下对法轮功所说的不敬的话和所干的违心事，声明以后要做个明是非、辨善恶的好人。很多人还表示要告诉更多人法轮大法好。
法轮功在俄罗斯国际健康博览会受到瞩目。2006年2月15日至18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了为期3天的国际健康博览会，圣彼得堡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并举行了2场法轮大法介绍及功法演示，受到热烈欢迎。圣彼得堡市市长瓦连琴娜·马特维延科在参展时愉快地收下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和9瓶共产党。博览会结束后，主办单位给法轮大法颁奖，感谢学员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了人们。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小书童和雅虎 Google。 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朝的赵广是合肥人，原本是李伯石家的小书童。李伯石作画时，他都要伺候左右，时间久了也善于作画，尤其擅长画马，几乎和李伯石画得不相上下。宋高宗建炎年间，金人南侵，赵广被金人抓住，金人听说他善画，于是让他画他们掳来的妇女，赵广毅然拒绝，金人拿刀威胁他，他依然不从，金人就断去他的右手拇指，放他走了。近日，华盛顿邮报报道，雅虎向中共当局提供信息，导致湖南当代商报记者施涛被逮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原因是因为施涛用雅虎的电邮警告大陆记者，在六四周年之际，报道当年六四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遭到中共残酷屠杀的事件，可能会面临危险。雅虎的总裁说，对此表示遗憾，但雅虎公司不得不与中共合作。在不久前新推出的中国版 Google 中， Google 公司在搜索结果中主动设立限制，封杀中共不喜欢的信息，尤其是封锁正面介绍法轮功的网页。更恶劣的是，搜索结果显示的都是中共污蔑法轮功的内容。举例说，假如一位中国读者对于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存在疑问，当他在中国版 Google 输入天安门自焚案和法轮功，得到的9000多条查询结果几乎都是一面倒的中共的所谓揭批和攻击文章，而世界版搜索结果则会看到大约10万条左右的查询结果。也就是说，90%的讯息被中国版搜索引擎封杀了。还有比如像荷兰国际电视台播放天安门自焚真相、江泽民编导天安门自焚案、制造武力镇压借口等，国内人是看不到的。Google、雅虎还有微软和思科美国四大网络公司因向中共屈服而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受到议员们的严厉质询，并遭到国际各大媒体的抨击。Google 的官员承认， Google 为开拓中国市场所进行的让步与他们提倡的所谓不作恶理念极为矛盾，但管理阶层却认为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宋朝人赵广，一个小书童，尚且知道不顾生命拒绝配合外贼，为后世所传颂。 一个媒体商界巨人却为了经济利益出卖灵魂，主动配合谎言，封锁信息流通，扼杀大陆网民的知情权，真是可悲可叹。但谎言绝不会长久，在真相大白的一天，他们将如何在中国市场立足，又将如何去面对中国大陆网民的谴责呢？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失而复得的健康。台湾有一位学生名叫陈胜如，今年12岁，从小就是个体弱多病的小麻烦，出生第38天就突然发高烧，送去医院检查出是泌尿道闭锁不全导致尿液回流，送进加护病房住了7天，医生要他长期服用西药并追踪治疗，前后长达1年多时间。陈妈妈说，在西药的副作用下，胜如的身体就注定不健康。胜如曾经1年内使用保健卡多达60次，流行性感冒他没有一次幸免。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孙，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宝贝儿子，全家人因为他的病情急得6神无主，到处求神问卜。大约6年前，陈爸爸在偶然的机会下接触了法轮大法，这是以真善忍指导提高心性净化身体的一种古老修炼方法。陈爸爸练了几个月后，腰部及脚踝的长期运动伤害居然不药而愈，令人喜出望外。于是陈爸爸开始教家人练功和学法。从这天开始，胜如就和医院绝缘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现在的他每天和弟弟妹妹一起学法练功，在学校与同学相处也时刻以真善忍标准来要求自己，上学期被同学选为班模范生代表。胜如说，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6年了，法轮大法带给我们全家健康以及祥和的家庭气氛。就我个人而言，失而复得的健康更是千金难买的。我想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有缘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来分享真善忍法理带给世界的幸福与美好。
只有3天，我20年的驼背就直了。以下是一位广西法轮功学员的来稿。我叫吴维玉，家住广西柳州市依山村。50岁开始，我的腰就直不起来。20年里没有一天不痛，身体几乎呈90度弯曲。我四处求医，依然没有好转。一天，邻居李大姐向我介绍了法轮功，我马上接受了。在读完转法轮之后，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过去那些想也想不通的事儿，突然一下子都明白了。原来我所有的痛苦和磨难都是我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我要修炼，我现在就开始修。开始练功的第3天，那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1998年12月25日，那天起得很早，虽然只学会了2套功法，也盘不上腿，但我4点半就起来上公园。走在路上，我感觉与以往不同，一身轻松，肚皮也不紧了。当时的练功点有10几个人，大家围在一起，听着音乐练功。做到第2套功法的时候，我背后的骨头突然啪啪啪的响，当时很安静，所有人都听到了骨头的响声。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慢慢直立，一会儿我就可以平视前面同修的后脑勺了，而我过去驼着背低着头，只能看到别人的小腿。练完功后，大家睁开眼睛问刚才是什么东西响，当他们看到我直直地站在那儿的时候，个个目瞪口呆。啊，吴姐，原来你这么高啊。 真是无以言表，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约而同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15岁少女刘杰之死。2005年12月30日，一个年仅15岁的少女在医院的走廊里离开了人世。她母亲的痛哭声与周围人的感慨声交织在一起，很是凄凉，留下太多的遗憾和深思。这名少女叫刘杰，家住吉林省桦甸市桦南乡凤花村。大约在2004年5月时，刘杰脸色苍白，身体红肿。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主治医师李春林确诊他为红斑狼疮。经过27天治疗后出院回家，在家待了17天后病情加重，刘杰不得不再次住院。这时又患上了呼吸道感染和急性阑尾炎，真是雪上加霜。红斑狼疮相当于血癌，无药可治。刘杰3次住院共花掉人民币近6万元，一个农民之家，地又少，实在难以支撑。可怜的孩子得了这要命的病，母亲的心凉了半截儿，生活艰难，生命无望。就在母女绝望之际，朋友给他们送来了一本《转法轮》。2004年8月23日，孩子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刘杰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仅用了10天时间，全身症状全消，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于是刘杰返回学校上学，他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坚持修炼。他非常珍惜重新拥有的一切，学习非常刻苦，又很懂事。在随后的1年0.3个月里，刘杰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可惜啊，好景不长。2005年11月22日，临近的永胜村和来胜村的赵金玲等几名法轮功学员被恶党人员绑架迫害，吓坏了刘杰的母亲。因为害怕女儿受牵连遭迫害，刘杰的母亲把救了孩子命的书藏了起来，不再让他看书学法轮功了。不久，刘杰便又出现病状。2005年12月30日，15岁的少女匆匆离开了人世。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让多少善良百姓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摧毁了多少人健康生活的希望，真是天谴人怨呐。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恶警灰溜溜地走了。山东某镇的法轮功学员几年来一直坚持公开学法练功，并向当地的百姓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该镇山上、树上、电线杆上随处可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标语，有不干胶的，有油漆写的，乡亲们大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一次公安恶人来抓大法弟子，村长极力保护法轮功学员。面对公安，村长严厉地说，你们不让练，你们能拿出钱来给人家农民看病吗？你们要能，我就不让他们练。公安听后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好好学，好好练。一些曾经被中共的谎言蒙蔽而参与迫害的警察，现在明白了真相，弃恶从善，不仅不再做助纣为虐的事，而且支持法轮功学员修炼。一天，一名警察给邻居发材料，来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门口的时候，这位学员的丈夫一眼就认出了他， 说，我认识你，你就是把我老伴儿从北京抓回来的警察。这个警察问学员的丈夫，你老伴儿在家干什么？他说，学法练功。警察问，每天学每天练？他说，每天学每天练。警察接着说，那就好好学好好练。说完就走了。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旋风和我们擦身而过。以下是河北一位泥瓦匠的自述。我是个泥瓦匠，河北万泉县人，常年在外打工。2005年春，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讲真相时，送给我一个大法护身符。这个大法护身符保护我平安地走过了一年的风风雨雨。2005年7月，我在某地盖一个高5米、长30米的车间。当山墙前墙起了2米的时候，那是7月18日的中午。我们刚下墙走出工地十几米左右，突然发现距离工地20米处刮起了一个旋风，直奔过来。人们停下脚步，那个旋风刮到车间的围墙内，像巡视什么似的，转了一圈后，把后墙从根儿一下子推倒冲出来，刮了十几米才消失了。墙倒了，整个管架翻在了墙的上面。看到这一场面，大家都后怕，如果当时晚下了几分钟，那会是什么样的可怕结果呀？吃饭时，我们都在议论着这事儿，觉得太神奇了。我这才想起了身上带的大法护身符，明白了，原来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们。
善恶咋报啊？2005年11月26日8点49分38点6秒，江西九江瑞昌发生了5.7级地震。这次地震波及到湖北、浙江、安徽、湖南四省，我的家乡湖北正在其中。我打电话去询问父母的情况，妈妈说她和父亲都没事儿。地震那天早上6点她就醒了，不知为何急着要上街，并且早早地叫醒父亲，催促从未在8点以前起过床的父亲赶快上街去买菜。结果地震的时候，二老都不在家。回家后，修炼法轮功的妈妈递给父亲法轮大法护身符，尽管他以前对法轮功有些不理解，但是当时他就把妈妈递过来的护身符放在兜里。妈妈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他说记在心里了。接着，妈妈还告诉我了一段让父亲体会到善恶有报的经历。地震前不久，父亲失控又冲妈妈发狠，妈妈告诉他善恶有报，他当时就嚷道，别说七说八的，善恶咋报啊？结果当天他本来就疼的腿更疼了，出门的时候一颗钉子刺穿了他的皮鞋，伤了他的脚，他不得不去打抗破伤风的针。我知道是师父的慈悲，父亲才逃过这一难。父亲现在也明白善恶咋报的了。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卖土老人的故事。老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古时候，老家西南方向2-3里路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叫高家庄子。一天，村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用2个箩筐担了一担土沿街叫卖。老人对村里人说，家有老母，断粮有几天了，家中没有什么东西，只好挑这担土换钱养母。村里人从未听说过卖土换钱的奇事，不禁哄笑起来。一人说道，老头，这土有什么稀奇，到处都是，谁会买呀？老人说，此物看似平常，但厚德载物，可救人于大难，求求哪个好心人可怜可怜家中老母，买下这担土吧。老人说完，另一个人道，土能救人，谁信，老头骗我们吧，又引来众人的一阵嘲笑。老人见无人买土，叹息道，老汉我走街串巷，卖土送活十几天，可惜至今无人要，可怜我那老母又要挨饿了。这时 一位姓高的忠厚长者看见老人可怜的样子，对老人说：老人家，你的土我买了，给你300钱，收拾收拾快回家吧，免得家中老母牵挂。众人见状都笑他傻，一哄而散。卖土老人将土围着姓高的长者的房屋撒了一圈，对姓高的长者说：活给你了，然后就离开了。当夜地裂天崩，山呼海啸，暴雨如注，传说中北海和南海接了头。第二天，姓高的长者出门一看，自己的房屋被土堤围着，堤外一片汪洋，邻居们都已经被洪水冲得荡然无存，只剩下他一家孤零零的被土围着。姓高的长者明白了，原来是卖土老人救了他全家，老人撒的土挡住了洪水。洪水退去以后，姓高的长者领着全家搬走了。千百年来的古训一直在告诉我们，善可救己，正是姓高的长者的善举救了他一家人。上天救度的是善良人，假如村里人事先知道善举能够挽救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助卖土的老人。可是历史已经过去了，是不能重来的，村里人也就没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了。他们的教训只能留待后人去评说与借鉴。在今天，当中共迫害法轮功时，如果您能善待那些受迫害的无辜百姓，必会给您开创美好的未来，您相信吗？在真相大显之前，每个人还有机会选择自己的未来，否则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一切的痛悔都将无济于事了。千万别让村里人的历史教训重演呐。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神秘的人体悬浮，现代科学的万有引力定律无法解释人体悬浮现象，但是在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这种现象的记载。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中有很多对悬浮事件的记载，最著名的是古伯提诺的约瑟夫，据说他经常在空中悬浮，有一次曾经悬浮长达2个小时。阿维拉圣徒特里萨是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可以悬浮的人，他说自己在全神贯注时就会悬浮，有一次浮起1英尺半，时间长达半个小时，见到了修女圣安妮的化身。类似事件在印度瑜伽修行者、佛教中都有记载。13世纪藏传佛教的伟大修行者弥勒日巴，据说就获得了许多超凡的能力，比如在空中行走、静止和睡觉等。这种能力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和苦行者中并不罕见，据说日本的忍者也有类似的能力。某些自然灵媒号称发生过悬浮事件，最有名的是丹尼尔·道格拉斯·侯木，在40年间对他的类似报道时有发生。1868年，他被人眼睁睁看着从3层楼的窗户飘出来，又从另一个窗户飘了进去，他还能使家具和其他东西飘起来。人体悬浮是人类的不解之谜，是现代物理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因而成为现代科学忽略和回避的领域。人们往往将这些现象归于幻觉或者魔术，而不予探究。古今中外大量的记录说明人体能够悬浮，修炼界历来认为只要人的大周天通了就可以出现这种状态，并不需要修炼到多么高深的境界。那为什么看不见大多数修炼人飞起来呢？当然其中肯定另有原因。在转法轮中对此现象有所论述，并且用最浅白易懂的语言讲述人体之所以能悬浮的根本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